喂，好，我们今天仍然开始接着过年以前还没有讲完的九层炼心。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五层炼心的结束，今天是从第六层开始。从第六层开始，实际上深奥的程度就忽然增加了。那么，让我们先理一下头绪，因为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也许把前面的几层相应的次第有一点淡忘了啊。我们先理一下大概的次第的程序，从第四层炼心开始，你实际上达到的是一个能量的初步升起。从脊椎骨升起，并且从月窍降下甘露，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第四层炼心达到的一个最初级的、最初始的能量循环，车合运转，小周天。而第五层炼心是一个人达到这样的车合运转以后，进入更深的熟练的过程。巩固的过程，所以第五层炼心提到，这个运转你必须日行不殆300周天，一年，也就是你把筑基实现的这个车合运转，小周天要在一年内，使它真正形成一个惯性，形成一个完全不需要人为引导的一个能量运动。当你完成了300周天，一年，那么你的能量将进入新一个阶段，这个就是第六层炼心提到的。第六层炼心者，是炼了性之心也，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待会儿讲啊，因为他这句话讲的太根概了，太简略了，你很难领会这三个字什么叫性之心。那么我们从后面看，此前车合转动，聚精会神，则灵符充实。你经过一年的熟练，第五层经过一年的熟练，聚精会神的熟练这个车合的运转，啊，心液下降，肾气上升，是为坎离交，水火交啊，肾气啊如火一般啊，心液如水一般啊，水火相交。冥冥中有性，浩浩如潮，一半水气荡漾如雾，一半云气，是名精水出动。所以当你熟练了这300周，一年，这也仅仅是精水出动而已，仅仅是水火的运转形成了一个初步惯性而已。为什么说它这个时候是初步的？因为这个时候车合运转的能量其实仍然是一个初级阶段的能量，还达不到中级阶段，它是初级的。它仅仅是能量熟悉了这个循环啊，能量本身的频率、质地、品质还没有升高到一个更精纯的程度。所以，当你熟悉了这个精水出动、车合运转以后，必须再一次的专心的安住在这个运转当中。法在于精水出生之日，而由丹田分下涌泉，瞬时河道为履，调停珍惜，古之武之，乃能滔滔逆上至于天谷，涓涓夜下咽下落于黄庭。也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事，仍然没有别的事，还是老样子，从丹田瞬间合到尾闾啊，让丹田的能量瞬间合到尾椎骨，调停正息，鼓至五之啊，来促使它、鼓舞它，使这个能量滔滔逆上，一直到达天谷头顶。 然后涓涓咽下落于黄庭，然后再降下来落于丹田啊。黄庭的意思是指下丹田。如此朝朝灌溉，心地清凉，血化为膏，意凝为土。当你仍然坚持着这么一个车和运转，看上去这好像第六层运转跟第五层运转乃至于第四层运转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第五层的运转还只是能量的初级运转，而在此时的运转，能量已经开始向更高级别的层次在酝酿当中，路线还是原来的车河的那条线没有变，但是随着能量的运转，它在越来越纯化。这个是你用不着你去操心的一件事，你只要维持这个运转，车河的运转，这个能量就会越来越精纯，它运转的能量开始变得渐渐的越来越精纯。精纯到什么程度？他用了一个词叫血化为膏，意凝为土。什么叫血化为膏？也许大家听到过道家对吕洞宾的一个修辞叫做吕纯阳。纯阳在道家里的意思是指纯阳体，一点阴，他的身体里面一点杂质阴的东西都没了，全部化为纯阳了。据说纯阳体有一个客观的标志，这个标志道家也有个词叫血化白浆，也就是这里讲到的血化为膏，乳白色的，听上去好像像神话一样。但是历史上在公案里面，在禅宗的公案里面确有其人有这样的修正。禅宗二祖东土二祖慧可，他在传法位传给三祖僧璨以后啊，他离开寺院到最热闹的市集上生活啊，而且他这个生活方式非常奇特，他有时候在寺庙门口，他并不住在寺院里了，现在很奇怪，他虽然是个禅宗的祖师爷，但是他现在放弃住在寺院里，他情愿四处游走。他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城市的这些大寺庙的外面露天广场上讲经，结果就聚集了很多当地的人啊来听他讲。有的时候他又走到叫禅宗提到叫营房酒肆，他经常到这个卖肉的肉摊旁边啊站着看，结果引起很大的笑话啊，人家觉得你这个大方丈这个大和尚还跑来肉摊旁边看人家切肉烧菜啊烧肉，然后还跑到营房旁边去啊，也就是古代的妓院旁边去看，他并没有进去啊，但是他是去看，结果引来很大的非议，有人甚至嘲笑他，你这个像什么样子啊，非常嘲笑他。结果二祖给他的一个回答是：吾自调心，关汝何事？我自己在调心啊，关你什么事啊？啊，所以别人也没有，也就随他去，但是背后的非议是很大的。但是即使如此，他每次在广场上讲经的时候仍然会聚集大批的人。由于他是真正的成道者，所以他自然的会吸引很多的人，以至于后来在广场上听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在寺庙里面听经的人数，这个就引来问题了。寺庙里的和尚开始记恨他，因为他们的信众减少了，这意味他们的供养就变少了啊。历史上记载，据说当时这个寺庙的方丈就到县太爷那里诬告， 诬告这个二族慧可，说他是妖人啊，妖言惑众，说这个人你看成天到九世营房里去啊，然后白天嘛就开始讲经说法，晚上就到九世营房里去，这个人很邪恶，是个坏人。结果当地的县官啊就听信谗言，就把这个二族给抓了起来，抓了起来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一个人啊，是败坏佛门的人，砍头。当时二祖在堂上过堂的时候啊，据说没有一句辩言啊，没有任何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只是沉默。他认为没有必要争辩，结果就真的砍头了。砍头以前问他有什么遗言，二祖就念了一首诗啊，叫以头迎白刃，犹如斩春风。有人能把这首诗的全文贴出来吗？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以头迎白刃，我把这个头啊伸过去啊，迎接这个刀刃，犹如斩春风啊，就好像这个刀在斩春风一样，它好像斩的并不是个脑袋，而是春风。显然他对于身体的执着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个身体是生是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啊，他完全是超越的。记载当中二祖被砍头的瞬间啊，喷出来的血是乳白色的，这个是禅宗记载里面确实是有的一件事。所以显然虽然禅宗的祖师没有公开的说是怎么样修炼啊，他只是安住在他的无限当中啊，待会我们再讲到这个第六层深入的时候会提到为什么连禅宗的祖师都能够达到血化白浆的程度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它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理由在里面的。除了二祖被砍头啊，头颈里喷出来的血是乳白色的，禅宗西天的第十八代祖师狮子尊者，当时有个皇帝，这个皇帝性格比较恶劣啊，几乎是个流氓啊，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人。他听说狮子尊者是个大成就者啊，他跑去闲的没事就跑去要看看热闹，跑到狮子尊者面前看看，这个老头子好像也看不出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就开玩笑的跟狮子尊者讲，你既然说这个身体并不是我啊，手跟脚都并不是我，并不是你本人，那么你能不能今天把你的头砍下来给我看一看？狮子尊者当时非常平静，说可以啊，随便你砍。结果这个鲁莽的皇帝一点都不当回事，就拿起宝剑就砍。砍下来以后也是血乳如注，乳白色的血液啊，这个是西天尊者里面记载的公案。当时狮子尊者人头落地的时候，公案里记载这个皇帝突然间手臂断裂，没有原因的，突然间他拿刀的那把手就断掉了，从肩膀开始断掉，几天以后就暴毙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现报报应。所以当你的能量沿着这个车河的通道完成第一个三百周啊，也就是第五层炼心，第一个三百周，这个能量就会渐渐的开始纯化，你渐渐的往血化白浆的趋势在发展。第二个趋势就一凝为土，土中生汞，汞性原明。什么意思？血化白浆仅仅是一个能量现象，能量产生的物理效应啊，这个历史上有人达到。那么随着这个血化白浆的物理效应以外，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精神效应会随之对等的产生出来。这个精神效应就是一宁为土，土中生拱。道家几乎用了这些类似暗语的这些词在形容它，土啊拱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听了这节课，你会发现这些暗语其实用的非常的，其实用的非常的淳朴。随着能量的凝结，随着能量的频率的升高啊，纯度的加纯，对等的一个现象就是你意识也会开始凝结。你的意识现在在开始结晶化，它用了一个土，就好像意识在结晶，意识在变为固体的东西。它用了一个汞，甚至土都显得太粗糙了，从土要再往汞的方向，向水银的方向结晶化。它用了一个汞，叫汞性原明。也就是你的意识状态现在随着能量的车河运转，它开始越来越结晶化了，以至于原明，结晶到原明。原明这个词很有佛教的感觉啊，圆而明亮，它是周遍的，它是无所不在的，它是全观，它是一个完整的意识状态，所以这就是圆的意思。它没有焦点，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焦点的完整的意识状态，完全敞开的一个状态，这是圆。而它是又是非常明亮的，它是彻底的光明、灿烂、明亮的这意识结晶。古人把这么一个意识结晶的状态形容为汞，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所有的人类物质里面、矿物里面，唯一能够长期保存能量的只有一个物质，水银。比如说其他木头、石头、金银、铜、铁这些东西，如果能量融入其中，它仍然能够保存一段时间。但是经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五年、十年以后，这些能量会渐渐再一次的从这些晶莹里面耗散掉、消耗掉。所以一个木雕的佛像，它能量耗散的速度是最快的，而一个铜雕的佛像，能量耗散的速度相对比木雕要慢得多。所以为什么宗教里面更喜欢用铜制的佛像，因为它能够保存那个意识的能量。所以木雕是差一点的，石雕、木雕的程度差不多，铜雕、金银铜的保存能量的程度要相对长一点，但是它仍然仅仅能够维持几十年而已，仍然维持不了太长时间，那个能量会从这些雕塑当中渐渐的散掉。但是古人非常聪明，非常的聪明，他们几乎对造物界的运作比现代的科学了解的更清晰，唯独有一样东西几乎能以永久的方式来保存能量，就是水银。而古代道家早就知道怎么样把水银固化，道家在外丹炼丹术里能够把水银炼成固态水银，当然现在工业也能够做到了，我们现代的工业能够让水银固化，而且固化的程度很高，也就是一个固态水银可以达到 99.99% 的纯水银状态。但是这点古人早做到了，道家的那些方式早就做到了，所以他们可以把水银固化。一个固态水银，如果你在固态水银里面加入能量，这个能量几乎可以永恒的保存下去，几百年没有任何问题，一点都不耗散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篇文章里 他用汞来形容这个意识的结晶，因为它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没有任何耗散的状态，所以他形容为汞性圆明，欲物不迁。你的意识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端的如如不动的圆明状态，这个圆明状态以至于当你看到任何外来的刺激也无法动摇你，他的意识已经融入了某种永恒、某种光明里面，也就是印度教提到的某种无限的状态里面，无限的光明、无限的源头、无限的灿烂。这个我相信，如果你有禅定的经验，你有打坐的经验，其实有很多人曾经片刻的经历到。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你回忆一下你过往十年的打坐经验当中，总有那么一两次你突然间神秘的就达到了某种，在闭眼的情况下突然觉得，哎，今天好像打坐非常的宁静，而且这个宁静非比寻常，因为它除了宁静以外，你突然发现你好像上升到了一个明亮的状态，不仅仅是宁静，而且是明亮的。因为你的身体能量有时候在某一些片刻会自动的达到一个协调的高峰，这个高峰也就是道家在第六层练心里面它要经过一两年的运转才能达到的一个稳定的高峰。你现在虽然不稳定，你只是一个片刻，某一天早晨或者傍晚临时的经验到了，但是它也是个一瞥的经验，让你尝了一尝什么叫汞性圆明。你有时候禅定的时候突然达到一个内在的明亮体验，说不出来，并不是开灯或者有光线，但是你就是会感觉到明亮啊，莫名的明亮，而且这种明亮似乎非常的宁静祥和，有一种享受的意味在里面，非常舒服。所以你的生命能量极有可能在某些片刻瞬间的达到啊，这个非常有可能。那么当你在第六层练心的时候，你不是瞬间达到的，你是稳定的达到，由于能量的级别已经稳定的上升到一个高级别状态，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意识达到这个汞性的圆明，意识几乎稳定的安住在一个明亮的顶峰，而这个明亮的顶峰是物不迁的，就是外物不能打扰你，即使睁开眼，你即使开始走路运动，你仍然在这个明亮的意识状态里，仍然在那个无限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就好像灵剑在手啊，就一个像一个有灵性的宝剑在手。为什么说它是宝剑在手？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外物能够干扰你，你的这个觉知，光明的觉知，几乎可以斩断所有外物的干扰。孟子谓静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他这里讲了一句最终的类似禅宗的话，这是什么状态？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你达到了你的本心，也就是达到了你的本来面目本性，也就是一个开悟，一个最初的开悟，最初的开悟。所以第六层练心，由于能量的推动，你的意识上升到了一个觉知顶峰。仙家名为阴丹内丹，它还不是阳丹，是阴丹啊。此练心明性之功也，所以他这里告诉你很明确，你到了这里，你就是最初的明白你的本性了，你意识的源头了。啊，你已经练到你的心的本体了，但这个本体在仙家里面仍然认为是属于阴丹啊，还只是个开始而已。它这个丹，并不是有一粒米一样的丹，而这个丹，这是指意识结晶化，达到了这个光明的源头，这个就是阴丹。这个阴丹实际上相当于我们这个中脉课程里面提到的这个内无限，你达到了内无限就是这个阴丹。它是一个意识源头的经验，六层啊，练了性之心，所以大家现在 看到这些文字啊，听到这些讲解，其实应该对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化了，明确化了。我们再往下看，六层练了性之心，六层的目的就最终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本性，练到你的本性的这个核心意识的核心，这个性即练己以生真意之功也，就是让你练你的身体的能量，让身体能量推动达到你的真正的意识源头啊，达到你的真意。所以这是六层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啊，跟五层练心不一样。五层是为了让你循环300周，以达到能量的纯化，越来越纯化。而当它纯化到一个点，你在第六层突然间就达到了意识的源头，一个圆明，拱性圆明的状态。所以拱性圆明是第六层的一个关键词精华。他这里提到天元练己为最初下手之功，练到真意已成，既由真意调停火候，故一面认知自然啊，这个是天元。第二个，人缘先以己意导气，此意不真，必于助机后堕此练己之功，使真意成而真息力。此关于性子之功夫也。什么意思？他这里提到两个途径，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是天元丹法，一个是人缘丹法。所谓天元丹法，就是指不经过人为引导，没有任何人为引导啊，自然的观察能量运动，没有引导。而人缘丹法是开始就入手，就是人为引导。他这里提到你要达到这个真意，其实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在一开始你就有可能忽然的来到这个真意，练到真意。至于怎么练到，没有理由的，没有前因的，最初下手的时候，就忽然冥冥当中你已经来到了这个真意，你就在真意的高度旁观着这个火候，旁观着你身体能量的车和运转，认知自然啊，随它自己运转，你只是在真意中看着，一直看到这个运转达到第五层练心这样的纯度。有一类人天生就有这种先天的优势，他在没有达到能量纯化的情况下，他的意识由于前世的原因，或者由于等等其他的原因，他的意识状态本来就比较高。所以我们要了解，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识状态先天都是很低的，不是这样的。有些人的意识状态先天就比较高，所以他极有可能即使能量没有纯化的情况下，他的意识高度就已经是很高了，高于常人了，所以他很容易就能够碰到那个真意，他的意识已经在一个高度上了，虽然不是修炼而成的，所以他只需要在这个高度上看着这个能量任其自然的运转，以达到一个能量的纯化。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么好的天资啊，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那么你只能从人缘开始，先以意己意导之，让用你的意念啊，让这个能量沿着车河的运转开始运动，进入筑基百日筑基啊，300天的这个熟练，一直达到能量纯化，以至于推动意识达到这个源头，这个时候真意就成了啊，真息就立了，你就达到了意识的本性。所以这是两条道路。盖前此心肾相交，肾气上升，心液下降，肾者为坎中真火，阳交于阴；下者为离中真水，阴交于阳。啊，大家能听得懂吗？是不是太深奥了？从第六层练心一直往后，相对来说它的深度要比前面要深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听得懂，可以吗？所以他这里提到，当你在争议，当你在意识的源头安住下来，安住下来以后你该做什么啊，这个就是重点了。前面的重点，第六层练性的重点，一开始让你先达到这个拱性圆明的意识源头，你一旦达到了，接下来你该做什么？这里提到，接下来其实你只要做一个天元丹法里面提到的，安住在这个意识源头，安住在这个圆明当中，看着心肾相交，肾气上升，心液下降，你不需要做别的，你在这个意识源头再一次回过头来看着这个能量持续的上升下降，阴中生阳，阳中生阴，因为这个能量现在仍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纯化，所以你只是入门而已，到此为止你还只是一个入门的状态。内心在内，心肾相交，在外精水合并，此一团争议啊，阴阴运运，周于玄关，所以它是阴阴运运的啊，温柔的温和的一团争议，周游于车河的这个玄关路线上，循环上聚而不散，水火既济，刑满三百周天啊，他再一次告诉你，你现在不仅仅是要像第五层炼心一样只是刑满三百周天，而是要在安住意识源头的情况下再一次完成这个三百周天，这是第二个三百周天，第二年，这第二年是要在你意识达到结晶源头的情况下再一次完成三百周天的能量运动。当你在意识光明里面看着这个能量循行三百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三百天以后，一年以后，自生一团真息，此即单元。我们刚才提到，你的意识安住在无限，安住在圆明里面，在仙家称这还是阴丹啊，还不是阳的，还是阴的。那么你安住了三百天以后，忽然开始你的能量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级别，这个时候有一团真息，道家称作丹元，第一次真正有一个纯粹属于阳的一个丹元产生了。他这里讲的还好像非常的动画，整个画面好像非常的动画，日夜跳动，自起而下啊，往来不息，由其下圆转如轮啊，能自开合而蒸息升降，上达于顶，下至于腹，周流上下，此温养丹元功夫。就好像是一个活灵活现的这么一个能量，它并不是某一个固体性的能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你的能量似乎现在拥有了自身的灵魂。我们用现代的话讲，这个词其实很恰当，也就是你现在循行于车河的能量已经不仅仅是个物理性能量了，你忽然发现这个能量拥有了自身的灵魂，它似乎是一个在你体内的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有灵魂的一个现象，所以道家把它称作胎元，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出生的孩子一样，你的能量现在变得似乎拥有属于它本身的生机了，一种活力了，但是它的流行通道、运行通道仍然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原始通道啊，车河运转的通道仍然是周流的通道，只是它的活力现在大不一样，它变得更有活生生的感觉，好像是个活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仍然应该安住在意识的源头，温养这个单元， 只有定望两字，每日望若干时，定若干时，亦可安若干时。六时做工，六时必须定望平均。所以他告诉你，你在如果你感觉这个能量似乎拥有了自身的活力，你的能量，你循行的能量似乎已经拥有了灵魂了啊，它是一个活的现象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定望两字平均，你不能让它一直运动，你也不能让它一直安静，因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灵体了，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灵魂了，它就像你一样，它需要运动，它也需要休息啊，你不能让它一直在车和运转，一直转下去，它有时候需要休息，就要定望平均。再经过一年温养之后，丹元化为还丹，外方有相，眼前见有黑球，人手定望，渐渐黑球变为红球，事迹得到内丹，而了性之时也，进而要进入大周天了。他这里用了一个相当有画面感的比喻，你的循环的能量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以至于这个活力开始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现了。它不仅仅是以能量化的方式，不仅仅是以热量、甘露等等这样的能量的感觉的方式了，它现在更进一步，它以视觉化的方式。当然这里面提到的黑球跟红球，你其实不一定会看见，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他这里指的黑球跟红球，实际上是指第三只眼的内视觉，而不是真的有一个黑球跟红球，而是指能量达到了这个级别以后，你不得不展现一个第三只眼的内视觉了。这是能量达到这一级别会自动展现的一个屏幕效应，你的第三只眼开始渐渐的被激活了啊，你开始看到深蓝色的背景色了，你开始看到深蓝色里面有红色的光晕了啊，这就是他提到的黑球跟红球，实际上并不是真的黑，而是深蓝色，这是第三只眼的背景色。在背景色里边，你甚至会看到红黄蓝白绿各种颜色的光晕，这是你的能量达到这一级别以后势必会产生的客观现象，几乎人人如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它写到第六层炼心里面啊，它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一个现象。你达到这层现象，意味着你的内在能量已经达到了更高级别，它开始以更活生生的现象展现出来了啊。听上去是不是越来越玄了？我们前面一到五层大家还是能够听得懂的，并且能够遵照它开始冥想跟修炼的，但是从第六开始你也许会感觉到越来越玄，因为你没有达到，因为你离那一步似乎距离还遥远，但是没有关系，你即使觉得玄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蓝图来看，你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它是一个蓝图，它是你的未来，所以你仍然非常有必要了解整个旅程的风景，这个蓝图你仍然要了解的清楚一下，免得你走弯路，免得你在达到了或者偶然碰到了这个现象以后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你自身达到这个意识顶点的明亮，在某一个片刻一定需要经过300周天一年啊，这个并不是一个既定的数字，就好像他提到有些人先天的意识就比较高，他不需要300周天，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极其特别的情况产生出来，而这些特别情况如果你熟悉整个蓝图的话，其实他们你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在这个蓝图里你可以找到一些影子。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七层了， 第七层炼心是炼己明之心也。啊，什么意思？我们来慢慢看啊。前此金水车河，天是名为内炼，到此有外炼功，以外合内，真心乃聚而不散。改内体虽明，好非者拱性啊，内修虽聚，易坏者应丹啊。我们先念完啊，大家然后再具体详细解释。色或保养不纯，则心肾覆灭矣。他这里告诉你有两个岔路啊，两个歧路。哪两个歧路？叫好非者拱性，第二易坏者应丹。好非者拱性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带课程里面曾经提醒过学员，你如果一旦融入了内无限，请你不要迷失在内无限里，那是一个如此令人神醉的天堂。那个天堂甚至比你在达到音乐的高峰更加的迷人，太陶醉了啊！你有一种飞升上去的感觉啊！我们的学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你一旦融入这个内无限，你几乎不愿意回来，你还有一种飞升的感觉。对，他说好飞者拱性，你的意识源头这个拱性原名很容易向上飘，太神醉了，很容易飘上去。这个其实是个缺点啊，是个岔路。然后易坏者应丹，易坏者应丹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在第五层第六层练习的这个车和运转，你稍不留神这个运转有可能会停止，你稍不留神你的身体的能量就可能耗散，就好像这个张志顺一样，他拼命烧饭拼命干活，人一下虚脱了，这个虚脱花了两年时间才恢复过来。你如果太疲劳，身体能量亏空太多啊，你这个阴，你花了几年时间练的这个能量循环达到一个级别，突然间就耗散掉了。所以它还不是阳丹，它还是一个初级阶段的能量现象，所以称它为阴丹。这是两个要预防的缺口啊，这两个缺口你都要预防它，你不要太向上飘，飘到那个天堂里去，飘到那个拱性原名那个浩瀚里面去，你太飘进去，就像梅赫巴巴提到，印度啊有很多 master， 这些 master 印度比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多。印度因为印度是一个非常崇尚神性的地方，所以那里有很多苦行者，这些苦行者花了3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的时间，追求天堂跟永恒，追求上帝的恩典。他们对神圣是那么的崇拜，那么的充满的信念，毫无怀疑的信念。当然这非常好，这也让他们在没有任何方法的情况下，只靠纯粹的信任跟爱的情况下，他的意识就上升了。如果你通过像印度教徒那样，通过像天主教徒那样纯粹的爱，对上帝的爱，你也会上升啊。你有时候到天主教堂里面听那个圣歌赞歌，你忽然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感动落泪的感觉，那个歌声让你上扬，那个歌声让你感动。如果仅仅是一个天主教堂的歌声就能够让你产生如此的动容，可想而知那些在印度教倾心于30年追求上帝的人，他的动容会多么深。所以那个动容让他强烈的上升到了这个源头，这个神醉里面，以至于太强烈了他回不来，他飘上去了他也不愿意飘下来，飘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他不愿意回头了。对，梅赫巴巴提到印度有那么多的几乎是成千上万的 master， 也就是神醉者，他们神醉在里面。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失衡的现象。所以梅赫巴巴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 到处去找这些神罪者，并且把他们拉回来，给他们洗澡，给他们按摩，给他们喂饭。而这些物理的按摩只有一个成道大师才能去做，因为这些神罪者，如果你去打扰他，如果一个普通人去打扰他，你使他产生了愤怒，他只要心里面有一个对你的怨恨，你的整个一生就毁了。因为他在神罪里面发的任何誓愿都注定会实现。他如果讨厌你，就好像他的这种讨厌的力量几乎比诅咒的力量更要强大，所以你几乎就会中了他的这种诅咒，你的整个一生就可能因此而非常悲惨。所以这些 master 只有一个成道大师能够去抚慰他们啊，你打扰了他的神罪了，所以他有时候会愤怒啊，因为他还不是成道者，他只是一个神罪者，他的习气还在啊，你打扰了他甜美的梦，所以他醒过来会很怨恨你，他其实用不着醒过来，他也很难醒过来，但他这种愤怒已经油然而生了，虽然不一定很强，但他只是简单的愤怒就能够毁掉你一生的命运啊！由于他在神罪的源头，所以任何来自神罪源头的愿望都会实现。所以梅赫巴巴讲，只有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去打扰他们，因为他们没办法对一个成道者施展怨恨啊，他的怨恨在成道者身上是无效的。所以梅赫巴巴40年的时间都在找这些神罪者，并且给他们洗澡啊，给他们按摩，让他们下降回来。所以这是一条岔路。第二条岔路就是啊，阴丹易坏。这就是为什么道家一直提到那些修丹炼丹的人需要天地人三元和合才能做得成，也就是天时要好，地利要好，人也要好啊，那天地人三才，这个道家提到的，你要有三个才，你不仅人要有才，你要有钱啊，你可以用不着做辛苦的工作，比较有钱有闲啊，才能让你冥想啊，你要想有天时地利啊，你要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啊，而且天时又很好，没有天灾人祸啊，所以要三才具足的人，他才不容易变成阴丹易坏啊。因为你如果每天要冥想修炼，但是你白天又要去做苦力，白天脑力劳动又特别多，非常疲劳，那么实际上在耗散能量，所以这个丹要练，这个内在的能量级别要进一步提高，就也许一年就不太够了啊，因为你一边在培养，一边在消耗啊，所以这就是困难。但是即使这样，你仍然要做，做总比不做好，不做什么也没有，做虽然也许会以时间拉长，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的追求。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追求，那又即使消耗又有何妨呢？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所以他这里讲到，法在于虚名之性，妙有之性，河沙半土，重在比价，比价虚而我自我实之，比加无而自我有之，一有头无，以实入虚，死心不动啊，要死心不动，也就是天天这样办啊和啊，安住在虚名的这个心里面，天天这样办啊和啊，重啊载啊运啊，死心不动啊，死心塌地的这样做，总有那么一天你会达到一个能量饱和的点，瞬时间先天一无，从虚无中来，一后为阳如有正，二后为阳如有对，时至二后，正义和丹，那边吐出一旋蒸汽，其余为虎，向水中升，这边落下一点玄光，其余为龙，向从火里出 两边龙虎会合，性情交感，一场大战犹如天定闽幽，身心两尽。而三阳发动，如有乾卦，如潮如火，如雾如烟，如电如雷，如雪如花，身中阳铅晃耀，我即持剑掌印啊，踏罡抖步，鼓动元和，猛喷急练，透三关而上一关，一身毛窍揭开，比前玉叶合车更不同也。那么好，前面我们讲的第六层炼星三百周，这个叫玉叶车合，也就是这个能量已经比第五层炼星的纯粹能量车合上了一个级别，所以道家把它把第六层炼这个炼星的车合运动叫玉叶车合，它不仅仅是普通能量，是玉叶车合。那么到这里甚至比玉叶车合更不同也，它给了你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像说书一样那么的戏剧化啊，龙虎交合啊，交汇啊，啊这个一场大战啊，身心两尽啊，三阳发动啊，如潮如火啊，啊如雪如花啊，等等等等。他无非要告诉你一件事，他给了如此生动的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几乎像这个我们动画片里的这个大闹天宫一样啊，这么生动活灵活现的一个车合运转。他无非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车合运转啊，它其实还是同样的上升下降，能量上升甘露下降，还是同样的这个循行的线路，但是你会发现不同，它跟第六层炼星不同，玉液还丹不同，它跟第五层炼星的这个筑基循环车和小周天循环不同，你会发现第七层炼星同样的这一层大周天的运转似乎要热闹得多，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用词要热闹得多，就好像敲锣打鼓一样，很热闹啊。为什么很热闹？因为现在的这个能量同样循环通道这里面的这个能量已经几乎是一个灵魂了，它几乎是一个小孩的灵魂一样，它是活的了啊，所以它的运动已经不是那么一个单纯的物理性的能量运动，它几乎是一个活人在那运动，活灵活现的一个运动。所以他提到是个龙虎交汇啊，龙生虎将啊，那么哎，整个好像里面是一个内世界一样，里面是一个武侠小说的内部世界一样啊，所以他更加活灵活现了。这个时候猛喷急练，透三关上一弯，一身毛窍揭开，比前玉叶合车更不同也。啊，他一下子透三关上泥丸，全身的毛孔张开，吞而服之，以先天至后天，性命合而为一，此大还丹也。这个叫精液大还丹啊，它不是玉液了，它现在是更上一个级别，叫精液还丹了。你的能量的纯度级别更上一层楼了。虽然从此仍然是迁来至拱，就所以仍然是火生水降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心长明，拱不动摇，这个心啊，意识的源头现在是更加如如不动的，安住在无限里面，光明的本源里面，所以这个叫炼心存神之功也。所以到这里你就真正的达到了存神，在精液还丹没有实现以前，你的神还不能够真正的如如不动，所以它这是一个前后对等的效应。所以为什么我们学员中脉学员会说，哎，我今天好像安住内无限很好，过两天好像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能量没有达到精液的程度， 精液还丹的程度。所以只有当你身体能量达到了精液还丹这么高的一个能量纯化的程度，你的意识也就不会再掉下来。所以这两个是对等的。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讲，你的意识如果人为的稳定的持久的安住在无限，安住在光明，你的身体的能量也会跟上。所以这两者你牵动哪一头，另一头都会随之而来。这就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讲为什么禅宗二祖慧可他并没有练精液还丹啊，禅宗从来也没有练什么昆达里尼，没有练内丹，为什么他能够达到血化白浆呢？因为当你只要安住在像天元丹法一样，你只要安住在意识源头，这个能量的循环会自己来的，你不知道都可以，它会自己来的。而且它的来它也会自己循环的，而且它的循环在经过两年三年以后，它自己就会达到一个高纯度了，这些几乎都不用你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二祖慧可他只是安住在禅宗说的本源当中，光明的本源当中，三十年以后他也自动血化白浆啊。所以这两者你只要找到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课先讲到这里，接下来以太冥想的时间啊，希望大家认真的冥想。好的。